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时事大家谈周一到周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至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举行会晤之际，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正变得日益暗淡和紧张。尽管造成这一局面的因素很多，但其中主要因素是习近平的国内镇压政策和国际上的冒险挑衅政策。洛德预计，美国后奥巴马政府在继续寻求两国关系积极发展的同时，在对华政策方面将会面临很多艰难的因素。洛德大使是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代表团的成员，不仅曾任美国驻华大使，而且在克林顿时期担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是美国的知名的知华派代表人物。那么洛德的观点是否反映出美国对美中关系的普遍看法？华盛顿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应对美中关系目前的局面？今天时事大家谈首先讨论这方面的话题。参加今天节目的是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另外一位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博士。欢迎两位。第一个问题请马昭博士先谈一谈，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洛德前大使对于习近平的政策的这样的一番评论，你是怎么看的？这是他一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个例的这样的一种看法，还是比较能够代表美国的知华派的这样的一些人士的一些意见？
好，主持人，很高兴今天很高兴今天来到这个节目，参加这个活动。首先呢，我说呢，这个洛德对中国的批评呢，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应该说呢，还是有很广泛的代表性的。同样一个例子，我们说在2016年4月21号即将出版的《纽约书评》中呢，刊载了另一位知华派的人士的评论。那么这个人呢，是叫做夏伟教授，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个新闻学院的院长。也是曾经呢是一位获得过艾米奖的资深的媒体人士，他呢1974年呢他首次访华，也是很多关于中国题材畅销书的作者。那么他呢曾经对中国赞许有加，称赞中国模式呢在某些程度上避免了美国政治中利益集团对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但是他在这最近这个最新的一篇文章中呢，是批评中国呢，称中国政治改革的开倒车。他当时的文章的标题就是《中国政治打压愈演愈烈》。我们可以看呢，一个是学者，一个是前外交官，他们呢相当的代表了美国的知华派的这个人士中的很重要的代表的人士吧。那么我们从他们身中间呢，可以听到很强的这个日益增强的批判的声音。同时呢，在去年和前年呢，我在美国华盛顿呢也曾经走访过一些政界、商界和学界的人士，在他们当中呢，也充满了一种我的感觉是充满了一种这个对中国的疲惫感和对中国的一个焦虑，和对中国的批评感。那我们用可以引用原来一位这个美国前国务院的官员，也是美国的一个驻华外交官，他呢曾经表示呢，当今的中美关系是1989年以来最不稳定和最不确定的阶段。那么从上述这些放到一起呢，可以看到呢，洛德对中国的批评呢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他还是应该有说，应该说呢是有广泛的代表性的。
嗯，林峰，你的看法？
我也赞同那个马教授的这个观点啊，因为我据我个人的观察来看的话，实际上也是从去年开始就陆续有这个美国比较知名的学者，包括美国知名学者，还有那个比较有分量的一个智库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报告，都是对中国的批评之声是越来越多的。所以刚才那个马教授的观察，我认为是非常客观的。那么特别是在美国这一方的来看的话，比较有名的知华派。不就是包括美国的所谓知华派这些人物，那么包括到刚才我们谈到节目中谈到这个洛德大使，前大使洛德，还有就是像大卫兰普顿呐、啊、等等这些，在往往在以前看来都是亲华的，就是对中国立场是持正面积极的，
在美国被许多人批评为是亲华的，
他们的观点都在发生一些深刻的转变，认为中国的政策导致了这个中美关系这两个大国的关系之间越来越紧张，所以就是包括美国兰德公司啊等等比较有名的智库呢，发表了很多的这个文章，那么都在认为这个两国关系是的未来是充满了不确定性，还有这个关系中对抗的因素越来越多，那么以这个 两个国家能够找到这个合作的这个机会和合作的这个前景都已经非常的少。那么这也就是说，从去年，我认为是从去年的年初开始，就陆陆续续的有这种观点，就逐渐的，就是说这些认为这个持积极态度的这个观点的话，就越来越多了。
嗯，接下来我想请圣路易斯的马昭教授再接着谈一谈。我们都知道，就是实际上在美国呀，美国这边的无论是一些学者也好，一些政客也好，还有许多甚至美国许多普通的民众也好，就是对于中国的批评，特别是对于中国政府、对于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批评，这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像今年，这是美国的这样的大选年，那么特别是在这个美国总统这个竞选这个开始这个初级阶段的时候，这些候选人可能都会去积极主动的去来批评中国或者批评中国领导人。那就因为是在这个竞选的时候呢，就是批评中国这个话题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话题，另外呢也能替他们赢得一些人的这样的一些选票。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包括刚才你提到的一些，还有刚才林峰也谈到的一些，是美国的非常知名的知华派的一些学者或者是前外交官，现在出来对美中关系持一种非常悲观的看法了。怎么看这种现象？
首先说呢，洛德不是一个政客，他呢也今天也没有参加竞选，他呢是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知华派的人士。那么所谓知华派呢，就是说他们曾经呢，他可能包括我来看的，包括三个大概三种人群吧。一种呢是商界的，一种是学界的，一种是政界的。那么他们呢都是和中国有广泛的接触，那么也可能曾经呢是学习过中国的文化，学习过中国的政治，也曾经到过中国，参加过一些政治方面和经贸方面和文化方面的交流。所以呢，这个他们是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参与者，也是这个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保障。所以对他们，如果我们从他们耳朵中，从他们的嘴中听到更多对中国的批评的，实际上是应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感情的宣泄，也不是简单的选举政治，是应该值得我们更好的去研究和关注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这个也体现出了中美关系目前处在的一个很敏感的时机。那么也就是说呢，在传统的这个商界和学界两大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这个重要的推动力量中呢，都出现了问题。商界呢，这些人士呢，可能对中国目前的经济改革和这个外国在华企业的准入这方面呢，有一些影响，有些看法。那么可能也就是说，生意不太好做，那么利润呢没有以前那么高，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们对中国呢有一些怨言，有一些这个批判的意见。学界或者说这个政界呢，他们呢对中国的改革、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所以这两种事情加到一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原来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这个稳定性的因素，商界和学界，实际上现在都出现了松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中美关系呢就面临着很多的挑战。
嗯，林峰，刚才我们是说，就这些知华派的这些人物对美中两国关系的这样紧张关系有一些批评啊，负面的批评。那么在你看来，就是在这个关系紧张当中，美中关系紧张当中，美国方面有没有一定的责任？中国方面对于这种说法，对这种批评又是怎么样反应？
我注意到，就是中国方面，比较中国一些比较知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包括中美关系的这个专家，他们认为呢，就是说实际上中方也是中国政代表一定中国政府的立场，就是认为呢，美国的一些政策呢是导致这个两国关系逐渐趋紧的一个原因。那么他们一个主要的说法就是说，认为这个奥巴马总统在第一任期之内提出这个亚太再平衡战略呢，是包括这种观点，包括在美国国内也有一些人认为呢，这个亚太再平衡战略呢是导致了这个关系紧张的一个刺激因素。那么中方的观点就认为呢，就是说美国这些在这个声势上的这些宣传呢，比如说在这个军事上的一些部署呢，实际上是加剧了这个中国方面对美国这个目的的一个担心。那么中国 会认为就是说美国这个亚太战再平衡战略，那么从战略上是对中国进行一个围堵，那么这还有就是说在经济上美国主导这个跨太平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TPP 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个协议呢，也是对中国在经济和贸易上的一个围堵，所以这两方面的政策双管齐下，在中国方面认为这是美国对中国的一个新的遏制政策。那么中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就是说在奥巴马政府呢，就是说从这个中东的这个困局中走出来以后，那么这个美国政府是逐渐意识到那个要采取一些行动来遏制中国的崛起，这是中国的一些这个国际关系学者的一些看法，那么也直接影响了中国政府的这个政策制定。那么我记得当时有一些这个在美国的一些学者就观察到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他们的一些看法是怎么来的，他们认为呢中国的就是在中国这些国比较知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呢最占主流的思想是一种就是叫进攻性国际关系的术语叫进攻性现实主义，就认为只有一国这两个大国呢在之间是不可能有合作关系，你强我弱你弱我强，是一个零和的关系。那么实际上这些观点呢就是说和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这个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相违背的一个思想，那么也体现出就是说中国的学界还有中国的这个政策制定界他们会认为呢就是说美国和中国之间是一个你死我活的一个斗争，是一个零和游戏，而不是说能够真正的找到一个可以合作共赢的这么一个出路。所以我想这是就是说中国方面会认为就是美国的一些在战略上的一些政策还有在经济和贸易方面的一些政策呢对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这也是中国方面呢就是说认为把这个关系紧张的一些部分责任是归咎到美国方面的。
嗯，马章教授，就是刚才我们也谈到一点，就是现在刚才你也说到，就是说对于这些知华派的这些人士对美中关系这样一个悲观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应该引起注意，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目前美中关系这样的一种紧张？
谈到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以有几个方面大家来考虑。按我的想法呢，是第一呢，是有一些已经有的长时间存在的老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呢到现在呢依然就反映出来了。这些老问题包括什么呢？比如说贸易的问题，贸易赤字，人权领域的争论问题。比如说洛德呢在他的这个访问中呢也提到了中国关于新闻自由啊、媒体管制等等这些问题都不是我们首次听到，那么它一直是两国关系中的长期出现的问题，那么只不过呢可能有些时候呢这些问题被放大了，有些时候呢可能其他的问题呢压过了这些老问题，那么使这些问题呢可能被大家忽视了。
嗯，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是新的问题，新的问题包括什么呢？主要就是说新世纪以来，就是2000年，特别是2008年以来，西方出现了很多的这个贸易的就是说我们金融危机吧，与此相对的呢是中国呢国力有迅速的发展，那么中国的国力发展呢对美国主导的现有的国际秩序呢产生了很大的冲击，那么对美国呢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美国呢不太确定一个崛起的一个巨大发展的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未来政治走向是什么样子的，未来的经济改革发展方向是什么样子的，那么以及中国呢随着政治和经济实力发展产生的中国的军事实力的发展对整个亚太和世界格局的影响是什么样子的，那么这些东西呢对于美国的政界和学界来说呢都不太确定。我们可以看到像南海像朝核问题都是这些新问题。刚才谈到的这个亚太再平衡的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一方面呢它是加剧了这个所谓新问题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是新问题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因为美国对中国未来走向不确定，所以呢它才采取这样一种新的态势，这种态势呢更加反过来呢也导致了中美之间的互相的不信任和紧张关系。
嗯，
那么最后一点呢我也想提的是一些原有的中美关系的稳定因素呢有些削弱，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问题，政界和学界和经济界的一些问题。另外一方面呢，一些新有的经贸合作和中国对美投资这些东西呢，可能够成为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稳定因素和新的增长点。但是这些东西呢，目前来说呢，尚没有发挥出一个很直接的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呢，把上个我们说这三个因素加到一起，就是现在中美关系领域内。 出现很多问题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
嗯，说到这个，接着马昭教授这个话题啊，林峰，就是美中关系当中这个现目前这样的一个当然是紧张的局势，那么这个有一些正面的这样的因素和一些反面的这样的因素，那么两国关系之间这些正面的或者积极的这样的因素有哪些？
嗯，据我观察和很多这个就是学者和这个政策分析人士的观察，他们现在认为，实际上也像我刚刚提到，就是两个美中两国之间实际上现在能够找到有共同点的地方其实已经不是很多了，那么这是当然是一个比较悲观的看法，那么但是呢我们也能从其中看到一些亮点，那么比较有名比较就是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一个就是最近刚刚就是在这次奥席峰会上两国元首达成，就是说要不久要签在这个巴黎协议这个关于这个气候变化协议上都要签字，那么这是一个姿态，也就是说在这个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比如说在控制这个污染环境污染方面，那么在清洁能源方面这些领域的话，我认为这是两个国家，这个是美中两国就是说存在的不多的，目前还不是很剩下不多的这个可以找到共同点的一个领域，那么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突破口了，就是说当然气候变化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国际议题，但是除了这个领域之外的话，我们看到这个两个国家实际上这个冲突和对抗的这个冲突和对抗的这个层面上来看的话，这个更多一些，那么紧张更强一些，那么最主要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关注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国际议题，就是这个气候变化，两个国家都表示要加强合作，那么也做出了这个姿态，就是说要在比如说节能减排啊，减少碳排放啊，那么中国也做出了承诺，就是说让它的这个碳排放到一定的峰值，那么都是我个人认为都是比较难得的，在现在这个两个国家关系非常紧张，那么而且是不断趋紧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达成这些协议也是非常难得的。
嗯，马昭教授，就是鉴于目前按照洛德大使所说的这样的，就是美中两国关系当中啊存在的这些这样的或者叫做暗淡的因素也好，或者叫做紧张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也好，那么你认为华盛顿美国方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这样的一个局面？当然这个洛德大使啊，他在不久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提到比如说美国呢，他说认为要提出一些对中国的一些对习近平的一些政策，对中国的一些政策要提出这样的一个反制的这样的措施，或者叫比如说对于这个记者签证啊进行这样对等原则，对中国政府进行惩罚等等，那这些做法到底是不是可行，到底有没有用处，是否会真正的能够改善两国关系，还是会进一步的加剧两国关系的紧张？
我也注意到了洛德呢在他的访谈中呢提出了一些他的话讲叫做提出要反制，同时呢也要运用对等的原则呢惩罚，用他的话说惩罚中国的歧视性的政策，那么他当时呢提出了几条，你比如说要积极的推进公民社会的发展，那么要鼓励中国的媒体和这个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他呢也提出要打破中国设置的审查的新闻的防火墙，然后呢要有选择性的拒绝一些人的签证，特别是中国媒体行业和宣传部门那些控制签证这些高管和高官们，同时他还呢提出了要审查中国的在美国的孔子学院，坦率的讲呢，我觉得这些方法呢可能不具备操作性，因为像比如说他在提出要审查中国孔子学院等等这些和媒体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是曾经在美国的议会里呢提出相关的议案的，但是这个议案呢也胎死腹中，因为呢现在中美两国关系呢实际上虽然有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但是毕竟呢它的体量很大，双方呢在对方呢都有很多的这个经济投资政治上的参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活动，所以单方面的采取一些这样的反制措施呢其实呢并不会有太多的实际性的效果，就像刚才我们说这个议会的议案本身也是的，它根本都没有超出这个议会本身的这个辩论的范畴，都没有实施，就更谈不到它如何去实施，如何去产生新的效果了，但是我倒是觉得呢中国方面呢实际在这方面呢可能在试图做出一些努力，也可能也值得华盛顿的或者值得美国方面去关注，可能双方呢也可以再去寻找一些新的增长 长点，这个关系发展的正能量的增长点吧。你比如说当时习近平在去年九月份访华的时候，去九月份访美的时候，曾经首先到访华盛顿州，和当时美国的很多的和美国的公司啊、企业呀、跨国公司和跨国企业有很多的交流。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想稳定美国商界对中国发展的一个基本的积极态度。我想呢，这个做法本身是对的，也是好的。这个呢，现在说很难说中美关系呢能够找到一个这个决定性的啊，这个有战略意义的稳定关系。你比如像当年的两国共同对于苏联的态度，现在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共同的话题了。但是呢，在一些小的话题上，比如说朝核问题的合作上啊，刚才说的气候变暖呀，全球这个贸易增长啊，还有这个比如说全球医疗体系啊，这个防疫体系的合作呀，这些东西，这些小方面呢，总还是有一些共同发展的这个空间。所以这些小方面，如果这些空间做好的话呢，也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的正确的就向前的走的一个态势。
嗯嗯，好，
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关注到，就是说这个美中关系之间这个比较重要的议题，实际上是我们看到，就是从2013年开始到现在，这个重要议题是在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我个人的观察就是说，像在2014年和2013年的时候，这个网络安全的话题是最重要的，那么经常是两个国家这个发生这个分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那么到今年来看，特别是到2015年来看的话，这个网络安全当然也很重要了，但是它的这个位置已经下降了，那么取而代之的是这个南中国海的议题。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在一些重大议题方面，它的这个优先次序是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那么刚才我也谈到这个网络安全，那么现在我个人个人的观察可能是这个议题要么是被南中海的议题取代了，要么就是说两个国家在特别是中国方面在控制这个黑客攻击方面的话是做出了一定的努力，那么是应该给予一定的这个认识的。那么还有就是说我认为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是因为这个中国政策的不透明，那么美国方面认为就是不知道中国的意图是什么，特别是不知道中国未来的走向是什么。那么关注到就是一个澳大利亚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国际关系学者叫休怀特，他曾经担任这个澳大利亚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外交官，重要的外交官。那么提出来就是说美国应该怎么做，他认为就是美国在西太平洋方面的话是应该给中国留出一定的空间，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就是，也就是说双方各有做出一些退让，做出一些姿态，那么在姿态上做出一些稍微的调整，做出一些退让的话，那么让中国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被崛起的大国得到了这个美国去这样一个全球最重要的国家一种承认或一种尊重。那么这样的话恐怕在美国方面在做出一些政策上的一些调整，在立场上，在姿态上，那么在具体政策的实施上，那么做出一些细微的调整的话，恐怕会给这个问题这么现在一个困境的话一些好的一些改观。
嗯，马昭教授，在你看来，面对目前的这样的美中关系之间这样的一种，或者就按照洛德大使说的这种暗淡也好，或者目前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北京方面，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目前这样的一个局面？特别是刚才你和林峰两人都提到的，就是美中关系当中那些怎么样去维护，去继续的去发展两国关系当中的这些积极的这些方面。
嗯，好，我觉得呢，首先呢也是增加透明度，加强沟通，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本身和美国不太一样，美国呢又是个就是你说它民主也好，还是说有这个议会啊三权分立的也好呢，它很多的具体政策在出台之前呢是经过讨论的，那么是经过媒体的不断的公开和这个解释的。那么中国这一方面呢，相对来说呢显得比较有点暗箱操作的这个痕迹吧。所以呢，要加强这些决策过程的这个透明度。 那么中国呢，也应该善于把自己想要做的、想所思考的和中国呢希望达成的一些想法和这个实践呢，能够更好的跟国际社会去沟通，也包括跟美国去沟通。
嗯，
另外一方面呢，在加强对话和扩大合作方面呢，中国呢也当然要去力求去挖掘新的这个增长点，这个两国关系发展的增长点。那么我们说呢，刚才有一些合作话题，比如像网络安全的，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曾经呢是两国冲突的几乎是一个相当于战争的爆发点，但是现在呢，经过半年多的合作和交流之后呢，这个似乎已经逐渐淡出双方的话这主。这争论的话题了。另外一个呢，是我也注意到呢，北京方面呢，在原来呢，在2008年这和2012年、2011年的时候呢，不断的提出要建立新型大国合作伙伴关系。当时呢，美国对这个问题呢持保留态度，因为美国对于这个所谓的新型大国，这个新是什么意思，不太确定。美国更愿意让中国呢加入到现有的，也就是维持现有的一个国际格局的基本框架之内，而不是建立新型的合作关系。我发现呢，在这几年呢，习近平在几次访美过程中呢，这个话题相对提的少得多了。同时呢，中国不断在强调，中国呢是现有的国际秩序的怎么说呢，叫得益者，也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参与者。那么也是希望呢是改进而不是推翻现有国际秩序。我觉得双方呢，如果能够多考虑对方的利益，双方都能够考虑对方的立场，那么也可能呢，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呢，可以不断的弥合双方的矛盾，那么增加双方合作的这个合作面。
还有差不多，我们这一部分还想一两分钟的时间，我想最后让林峰来谈一谈，就是关于刚才谈到，就是你谈到就是美中两国关系最近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点，这个热点就在这个南中国海争议这个问题上了。就是现在目前来看，从这次奥巴马和习近平的这次会晤来看，两者之间是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的，互不相让，不欢而散，某种程度上说。那么这美中两国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有没有任何缓和的空间，你看来。
我的观察是我认为不是很乐观，至少就是说这种紧张的局面是要存在下去。那么一方面是就是中国国家主席这个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他在国内国际都面临相当大的压力。那么特别是他要作为一个就是这个一党专制的一个领导人，他是非常要关注他在国内的一个形象，包括在他中共党内的一个形象。那么在对外政策上，那么特别是在观察到这个中国国际国内的这个形势，特别是经济形势不是很好的一个情况下呢，任何对外的一些松动，对外的一些被国内视为是软弱的形象呢，都会严重的影响他的这个权威，他在中国国内领导民众之间的权威，还有中共党内的一个权威。所以我并不认为就是说中国在未来的话会在南中国海议题上做出任何的这个松动。那么这样的话就把这个难题呢交给了这个美国一方。那么美国能不能就是说，当然今年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选举年，那么而且奥巴马政府在剩下不到一年时间里很难有什么大的作为，那么也是他应该也是会保持这样的一个比较高强度高压的一个姿态，那么也是要显示出他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做出任何退让。那么同一方面是给中国施加压力，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维持美国在西太平洋在亚太地区的一个领导力，那么也要维持一个他是作为一个地区的一个大国，那么特别是维护他在亚太地区重要盟友，比如说日本呢，比如说菲律宾，和还有包括新兴的这个伙伴的这个越南之间的一个形象和一个关系。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部分的话题就是关于习近平的政策如何影响美中关系的话题，我们就谈到这里。稍后回来，我们谈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就是针对南中国海争议这样的一个局势，美中两国呢是针锋相对，那么北京呢是否需要盟友，那么北京呢是否有真正的朋友或者是盟友，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